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美属塞班岛的杨小飞，他说，在中共专政下生活了26年，亲眼目睹中国太多社会问题，一直困惑我的祖国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也曾怀疑过中共，但因为千篇一律歪曲事实的报道，总是让我一次又一次被蒙蔽。今天我走出了他的禁锢，来到了一个民主、拥有人权、言论自由和崇尚真理的国度，我感受到了本真的自我，一种内心的回归。我想要我的祖国和人民不要再在中共的专制下浑浑噩噩、毫无生机的过活。看了九评中国共产党，更让我认清了他的本质。我声明决绝地退出中国共青团，并以自己的绵薄之力让身边的人尽早看清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江苏的陈文义说，我是南京郊县人，陈文义是我的本名，我在当地也算是个资产不小的老板，记得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单位领导多次动员我入党，都被我拒绝。我一直认为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做的坏事有良心的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怎么会愿意与他为伍呢？前不久我认识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怎么样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等等。我听得很认真，也很震撼。我首先为我的生命做出第一步选择，退出曾经加入过的红领巾少先队，告诉我的家人也退出中共。我听说有神韵的新年晚会很好看，我一定争取早日看到，谢谢给我这个选择的机会。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化名为紫云、祥云的声明人说，我教过的一名小学生从小学入学就是单亲，后来得知他的爸爸因为信仰法轮功被劳教酷刑去世，妈妈因为坚持说他爸爸被中共迫害致死，后来被绑架关押，我们做教师的都觉得这孩子挺可怜。后来通过接触发现这孩子的妈妈特善良，这个孩子在同龄的孩子中也是没见过的那种单纯。我经常感慨，好人怎么受到这种对待啊？平时就感觉这个社会围观者激进黑社会，近期接触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很有触动。我公公早几年就说，共产党这样折腾用不了几年就会垮台，现在声明退出早已超龄了的曾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顺带帮我女儿化名祥云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旅居意大利的史蒂芬说，以前我都不太了解中共在大陆的真实作为，自从我来到意大利，看到新唐人电视台的讲述之后，我才真的明白中共原来是那个样子。现在我想清楚了，我以前是中共的团员，我要退团。我真心的希望中共真的快点下台，那样大陆人才会有好日子过。中共这个独裁统治的政府，我相信他的日子已经不长了。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10年前我曾威胁过同事，若再有反党言论我对你不客气，如今我才醒悟，中共是中国巨难的祸源，我那同事有先见之明。文革期间，我父亲被扣上莫须有的朝鲜特务与走资派高帽，与市里的走资派一起被关进牛棚遭迫害，我家也为此受株连，我几乎自杀，并开始怨恨父亲。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共给百姓洗脑，让群众斗群众。64，中共唆使人民子弟兵杀害人民。99年，他又唆使百姓反对法轮功，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让全国乃至世界人民仇恨法轮功。不过这次他失算了，现在全世界人都看清了，中共是个反人类的恶魔。今天我退出40年前加入的中共团组织，我也成为反党力量的一份子了。
最近，两位北京律师到新疆沙雅监狱要求会见被关押的维权律师高志胜，但狱方以高志胜是高级律师，不需再聘请律师作为理由拒绝。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及亲人向本台记者表达了对高志胜处境的担忧，他们呼吁各界关注并伸出援手。有评论指出，狱方在给当局保驾护航，迫害高志胜。
27号上午9点，北京维权律师黎雄斌和李苏斌受高志胜大哥高志毅委托，到新疆沙雅监狱申请会见高志胜，但被拒绝。据报道，狱政科科长请示领导后回复，需要有高志胜本人的委托，高志毅的委托书不符合要求。高志胜本人是高级律师，案件申诉不需要聘请其他律师代为申诉，以及高志胜不愿会见任何家属和律师。旅美人权律师叶宁表示，美国的任何一个律师，只要当事人不拒绝，可以随时到监狱会见被关押者。律师在监狱里几乎不受任何阻碍。法律规定，刑事被告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不能打任何折扣。
本人是高级律师，申诉无需，律师代劳，这个讲法是尤其荒谬。拿出这一条理由来当挡箭牌，实在是和国际文明法治的国家接轨是谈不上，这个轨是有点南辕北辙了，差距太大。
对此，高志胜的妻子耿和说，今年三月，他的父亲与高家大哥去沙雅监狱时，准备给高志胜签名的律师委托书让狱警没收了。耿和还告诉新唐人，2006年8月15号，地方当局到北京住处搜家，当时就把高志胜的律师执照、身份证、银行账卡全部搜走了。
不过我当他一旦判你有罪，其实那个执照呢，应该就算是吊销，就是不成文的这个规定。
从高志胜要求中共当局停止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并三次上书中共领导人之后，他们一家人被迫害至今。耿和回忆，当年高志胜被关押期间，国保公安就禁止他找律师，剥夺高志胜聘请律师的权利。
他们不是一次啊，到我们家跟我反来覆去，就说不让我请律师，不答应他们就不走，今天不行第二天再来。过段时间他们就带来了一封信，高志胜的笔迹，就是我不请律师。高志胜缓刑回来以后，就核实这件事儿，他就说他们跟我们讲了，你老婆跟孩子在我们手里控制着呢，你不写就不给他们娘三个生活费，他严刑拷打他。
叶宁批评，这明明是给政府迫害民众打马虎眼，再给政府施暴人民保驾护航。30号早上，住在陕西老家的高志胜大哥高志毅向新唐人表示，监狱的作为，家属没有任何办法。
我们就那个话就不能说，就那个恨不能给他们说，他们太缺德了嘛。拿这个结果了，我是拿结果了。
高志胜住在山东的大姐伤心地说，兄姐亲人一直不断给高志胜写信，至今不见回复。几个月以来，致电沙雅监狱也没人接听。
就说是我三弟不想见任何人，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我们心情肯定很沉重啊，那有什么办法了？现在也不知道我弟弟身体什么的情况怎么样。哎，我们无忧无虑不牵挂我弟弟的，我说做梦都梦见他，他什么消息也没有，你看我们能不担心吗？
而两位律师对新疆之行都表示不便多谈。目前，大赦国际组织正在计划以马拉松的形式给高志胜、沙雅监狱和乌鲁木齐市管理总局写信，让高志胜的案子处在合理的法律程序上。重要的是恢复家人探视高志胜的权利。耿和也呼吁各界人士伸出援手，一起营救高志胜出狱。
十八大前夕，由中共政法委操控的香港青年关爱协会连续侵扰香港法轮功真相点，激起香港各界的愤怒。资深传媒人程翔指出，政法委公开在香港活动已经严重破坏一国两制，希望港府当局予以制止。
陈翔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任何组织都不能用武力或者恐吓的方式去对待其他团体，而法轮功事件已经证明是中共少数人发起的政治迫害，如果将这种迫害延伸来香港，已经破坏了一国两制。
因为香港是实行一套同大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吧？如果将大陆的一些本来它的合法性 已經是極之存疑的做法搬來香港做的時候呢，咁呢呢、這個呢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的。
有報道指香港青年關愛協會是中共政法委610辦公室旗下組織，最近中共連串侵擾法輪功真相點也是政法委末日瘋狂的表現。陳翔強調一定要停止政法委公开在香港活动。
你政法委可以直接在香港运作呢，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一点呢，就希望北京希望香港政府从维护一国两制的角度来讲呢，是尽量停止政法委在香港的直接活动。
陈翔还说最近薄熙来事件之后，中共政法委力量迅速削弱，尤其最近全国公安部长、厅长大调动，前所未有，也都是整顿政法委而来的。
十八大好有可能由九常委变为七常委啦，其中最合理嘅变化就系将政法委淡出呢个常委入边噶啦。我相信呢样嘢，呢、這个全国公安厅长大调动呢，亦都系为咗解决一直嚟政法委嗰个势力过于庞大的、过于膨胀的一些做法。
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自从今年6月10日由中共政法委血债帮指使的亲共团体不断侵扰法轮功真相点，甚至暴力冲击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初赛，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严厉谴责中共的迫害与暴力延伸到香港，批评警方不应该纵容煽动仇恨的行为。
香港支联会主席、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强调，香港是言论自由社会，但是任何组织都不应该用诽谤性的言论去攻击他人。他批评警方纵容邪教协会干扰法轮功团体的行径。
咁呢个系好唔好嘅？香港即系警方应该系专业中立，但如果竟然利即系纵容一啲嘅團體去打壓或者去打擊另一啲團體咧，即係好明顯，警方係失咗佢嘅中立性，咁呢個係令人好憂慮嘅。
李卓人對中共政法系統干擾香港事務日趨嚴重感到憂慮，希望將有關組織的背景大量曝光。
呢係非常之嚴重的一件事咧，就是、香港本身嚇點解好似而家國內嘅情報機關或者政法機關會嚟到香港，係去做一啲嘅即係干預同行動咧，去煽動咧，咁呢個係非常之令人憂慮。咁我哋覺得一定要調查出呢個組織嘅背景。
他同時擔憂這樣的情況會波及其他不同政見的團體，
可以縱容即係煽動仇恨。縱容一啲嘅政法委嘅魔爪嚟到香港，你去打壓一個團體，亦都可以打壓其他團體，係好明顯咁樣做落去咧，就係變成公安化得太犀利，成個香港變咗公安化。咁我哋唔希望香港變成咁樣。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
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其中收录 NBA 等239个英文词语，目前呢被百名学者联名举报，这本词典呢违反了相关法规，并指控汉字拉丁化是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也有学者认为文字是一种承传价值观的工具，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是历史最久远的象形文字，从汉字的写法上就能看出一个字的意义和它的褒贬色彩。自从中共把汉字简体化后，现在的简体字完全看不出文字的内涵和意义。
有100多位学者联合签名的举报信被分别送到了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举报的内容是中国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 NBA 等239个英语缩写词，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些学者认为，在词典中把英语词汇作为正文，用英文替代汉字是把汉字拉丁化，这是对汉字的严重破坏。学者表示，外来事物不经翻译，直接以英文原词或原词组的缩写形式进入人们的语言，对汉语的安全造成伤害。例如以 NBA 替代美芝兰，国内生产总值用 GDP 入文，世界贸易组织用 WTO 入文。学者说，作为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应该在语言的规范性上做出表率。而更令学者担心的是，中共把汉字简体化。古汉语学者焦国标表示， 自从中共建政之后，对中国的正体字进行了简化，现在的简体字完全看不出文字的内涵和意义。
它大规模的在短期的十几年，然后把这汉字几乎都变完，简化的不成样子。这个情况历史上是没有的，汉字本身的脱节嘛，它从文字上从这个阅读的时候，它实际上它是不和谐的，挺大的工程，最后弄的是成为一种混乱吧。你就是鸡蛋那个蛋搞成元旦那个蛋，它没有意义了。
美国飞天大学客座教授张天亮认为，词汇只要是乘船的内涵还在，那么那些外来词汇是不会对汉语造成本质性的冲突，它只不过是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一种沟通而增加的新名词而已。张天亮表示，汉语有一些通神性的词汇，属于灵性层面的，例如意境、会意等等，也就是神传文化的内涵。
中国人的话，他们有那种跟神沟通的这种文化，那有很深的中国人的内涵和很高的来源。那么天朝这个词的话，它其实承载了很多很多，就是这样的意思。由于中共的网络封锁，所以大家就想了一些词汇去规避这个封锁，就把这个天朝就变成一个贬义的词了，变成形容共产党了。所以这种变异的话其实是比较可怕的。
张天亮说，中国受党文化的影响，很多的汉字词汇已经把过去原始的正统含义给变异了。
比如说伟大，是吧，这是一个很好的词，但是呢，他不断的用伟大来去歌颂共产党，就把伟大这个词赋予了很多党化的内涵，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词。我觉得是共产党滥用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反着用中国文化。还有比如说什么叫做和谐，对吧，过去孔子讲，比如说君子和而不同啊，就是构成天地中的和谐啊之类的，这个是真正的和谐的含义。那现在的和谐变成把人抓起来不让人说话。
学者认为，汉字承载着中华千年文化的内涵和道德规范，然而简体字的出现对汉字的破坏力很大，加上共产党用中国文化的形式来破坏中国文化的真正内涵，这无疑是给悠悠五千载文化画上一道历史伤痕。
在中国实行了50多年的劳教制度备受各界诟病，有律师形容它是违宪违法的怪胎。近日，中共官方发布消息说，甘肃、山东、江苏、河南四地正在进行劳教制度改革试点。不过据了解，大陆民间普遍呼吁废除劳教制度，而并非进行所谓的劳教改革。
大陆媒体近日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地正进行劳教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
从根本上来讲，是应该把这样一个，无论是从历史和现实，还是从未来看，都是法律领域的一颗毒瘤，是应该把它彻底摘除掉，而不是进行某种保守的治疗。
报道说，目前南京已成立矫治委员会小组，矫治委员会仍设在公安局，组长由公安局长担任。究竟这与过去公安机关不经法院审判，直接就可将人送进劳教所关押有多大不同？
我的观点是此行，既然它是一个违反法律、违反中国宪法的一个规定，就应当是取消。
源于1957年的劳教制度是为了配合当时镇反运动所建立的，在这个制度下，公安机关不需经法庭审讯定罪，就能将人投入劳教场所关押，最久可以关4年。据网友披露，彭水县一位任性民众因为在其 QQ 空间、腾讯微博上关注、浏览、复制、粘贴、转贴、发帖等方式发表100多条官方认为的所谓负面言论和资讯，结果遭劳教2年。有网友说，劳教制度的功效，一是压制和排挤异己，保障独裁的权利，二是镇压百姓，扩张腐败。近期官方喉舌新华网曾经进行投票调查，结果有87%民众赞成废除劳教制度。新唐人记者徐峰、郑欣采访报道。
每到敏感日，不少大陆访民都会到北京上访申冤，但屡受打压和阻挠。临近18大，广西访民李艳军选择到香港来上访，讲述自己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并且呼吁撤销中共政法委，停止野蛮打压。
李艳军穿上白色壮衣，带上一大叠被大陆公安打伤打残的照片，含泪控诉冤情。2007年4月13日，广西强行野蛮打压计划生育，抓了200多名农民，其中李艳军因为无钱交罚款，在政府大院被数十名公安当众暴打致残，更被诬告遭拘留。
几十个人打我，然后最后停了以后，是几个公安人员按住我，等那些凶手走了以后才拖我上来，就把我铐住。最后20分钟以后又打一次， 先读拘留决定书，说我殴打执法人员。我马上大声的叫，我说我没有打，你们一定要帮我作证。
他被打到全身黑紫，右眼肿痛，几乎失明，全身落下了一身病，医院不敢治疗，当局更禁止他出国求医。他到北京和各地上访，被百般打压，有冤无处诉。
我被打压多了，我去北京关黑监狱，关什么，我经历过很多事情。他是黑帮的，那劳改出来的，连黑保安都不是，连保安证都没有。
十八大前，中共再次阻挠访民北京上访，他就希望到香港来讲述冤情，并呼吁撤销中共政法委，停止野蛮打压。
应该撤销，我也认为应该撤销，他们无法无天，他们把我们送给黑监狱关都是他们做出来的。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一批在中国大陆投资和受到冤狱的港商星期四到中联办抗议，强调不再相信司法程序，改以公民抗争方式寻求公道，并且斥责中共政法委系统制造无数冤狱，必遭人民的唾弃。
港商薛宝仁、冯国锦妻子和蓝梅三人身穿抗议字句黄衣到中联办前抗议。已70岁的薛宝仁早年在大陆投资，因遭遇投资陷阱导致破产，冯国锦更遭受冤狱，最后含冤而死。蓝梅则被深圳公安人员强占财物。薛宝仁说，三人到中联办抗议，表明不再相信任何的司法程序。
这个司法程序已经成为法院、检察院他们的权力的士气，成了残害当事人啊和诉求人的一个凶器，制造冤案的凶器。
他批评在中共政法系统下制造无数冤狱，不得民心，必将遭到百姓的唾弃。
共产党这个在这个现行的体制下，走到一定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像现在政法委不是周永康已经出了常委了吗？所以说这个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这也不是随人的意志可以转移的，总有一天呢，因为它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人民就会要求把它要取消取掉。
多年投诉无果的蓝莓情绪激动，突然在中联办前脱衣，企图以裸身抗议。他们三人将在下月五日前往北京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